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的北京呢，已经正式步入了严寒时节，而北京从秋天走进严寒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从11月5号开始，北京突降两天的大雪，连续几天都是大风蓝色预警，风寒效应十分的明显。强劲的北风虽说是吹来了通透的冬日蓝天，但气温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低。很多人感叹，难怪大家都说今年这个冬天呢将会是个冷冬，刚刚步入11月份我们就已经尝到了冷了。为了应对严寒天气，北京市已经开始对居民楼、小区以及办公住宅进行了供暖的试运行。这个冬天可能会有不断的严寒天气在考验人们，那么同时呢还有疫情对城市的挑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市丰台区的看丹街道。10月19日，这里的恒富中街3号院、4号院出现了新冠确诊病例，小区也进入了为期3周的封闭。在这期间，有2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小区为居民们做了7轮的核酸检测，所有结果均呈阴性，因此从11月9号开始，恒富中街的3号院、4号院全部解封了，共涉及了1622名居民。解封之日，他们非常的激动，我们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看丹街道的恒富中街三号院、四号院的社区防疫的封控区内。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的时候，第7轮核酸检测的结果正式出炉，600多户的居民全部都是阴性。那么因此这个封控区呢，现在就正式进入到了社区防疫的解控状态。所有的居民们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社区的广场，大家在这里欢呼，一块儿来共同庆贺这一值得庆贺的难忘的日子。国
人，太阳升的自由像个新中国，它不会有张光。
我们感谢区下沉的干部、公安和医护人员，感谢我们街道的所有的干部，包括我们社区干部，大家不分昼夜，风雨兼程，为了我们疫情防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我们能够顺利的解封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这空啊，今天是第22天，对我们来讲啊，虽然身体上来讲是说自由，但从内心来讲，我们感到社区和工作人员的辛苦。
在解封的时候，我想过这件事，在这这么炎冷的冬天啊，出去第一件事就要吃顿火锅，感受一下我们最近的一种高兴兴奋。谢谢。
在这21天当中啊，在恒富中街的三号院、四号院的封控区里，发生了很多的感人的细节和瞬间。那么在社区的这个各级的保障人员以及所有的住户的共同努力下呢，他们今天终于赢得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胜利。那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啊，丰台区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管控区的核酸检测防疫和解封，那加上这里呢就是已经完成了两处的封控区，也就是怡海花园和恒富中街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工作，接下来还只剩下西乐园一处，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一周之后西乐园的核酸检测结果。好，这是本台记者王平、艾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月11号是中国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的电商网购节，这个节日随着中国双十一的巨大购买力已经名闻世界了。每一年几乎差不多是在两周以前，双十一的各种各样的红包、礼券、各种各样的预热的商业活动呢，就已经开始了。今年也是不例外。每逢双十一，其实已经不光是线上平台，线下的实体购物商家呢，也是积极参与到其中。不过今年的双十一来到之际，节点有些特别，全球通货膨胀、能源价格高企，加上中国北方地区天气骤降，冰雪天气突然来临，很多城市一夜之间出现了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那么走进北京超市，蔬菜价格又怎么样？政府如何平抑物价，保证老百姓冬天里的菜篮子也能够实惠丰富呢？好，一起去看一看。
记者走访位于甜水园的一家超市，了解到蔬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品类丰富，供应充足。据了解，针对本次雨雪、降温和大风天气，企业加大产地备货量，对于销量较大的品种，企业位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蔬菜十大基地，可以确保商品供应不断货、不缺货。目前各类果蔬储备量100吨，蛋品20吨。
生鲜干货两大配送中心启动了应急分拨方案，保证商品24小时快速到店。最后就是保持价格稳定，对于受产地啊、气候等因素影响价格大幅度变动的商品，主要是果菜这些品种呢，采取价格限涨的措施，单次涨幅不超过30%，保证价格稳定。
此外，线上销售方面，记者走访美团了解到，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启动南菜北运，将云南、福建、海南等多个南方蔬菜大省应急蔬菜运往北京等北方地区。这些南方蔬菜供应期将从11月持续至次年春季，可覆盖整个冬春北方蔬菜需求旺季，确保消费者选择丰富度与持续供给。
商品库存比较稳定，供给也很充足，主要蔬菜的价格也基本稳定。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市民的需求，保证对市民这种紧俏商品的第一时间进行补充，对市民生活稳定起到保证。近期呢，也是对这种新增的订单需求，针对骑手的这个加大了调度，也保证了在疫情期间的食品安全。
市商务局针对本次雨雪、降温和大风天气，积极指导协调本市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重要电商平台和直营直供等企业，加大调运力度，增加库存，抓好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的检查与管理工作，保障储备商品的数量质量。同时要求生活必需品储备企业加强值班值守，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做好应急供应保障准备工作。
全市主要蔬菜直通车企业准备了300多辆蔬菜直通车，保持24小时待命，随时做好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供应保障。
说回到双十一购物节，这是电商的狂欢。当然了，近年来线下的商家呢，也会借这个日子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和促销措施。但不得不说，相比起电商的价格优势、快捷方便、商品的海选琳琅满目，线下商家呢，往往感到力不从心。那么这些年呢，北京的实体商业，特别是一些曾经深入老百姓生活的老型百货商场，关门了不少，令人也唏嘘感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翠微百货，它也曾是北京著名的地标性的百货商业大楼之一。在历经了近一年的改造升级之后，新开放的翠微百货大厦又会以什么样的新面貌迎接顾客呢？我们实地探访一下。
进入翠微百货翠微店 A 座大堂，挑高的中庭宽敞明亮，试营业期间2、3、4层以全新的面貌迎接顾客。四层主打亲子主题，数字屏、镶嵌式地屏等数字装置的应用，为孩子们提供了科技感十足的体验空间。2层、3层主营服装，伴随着翠微的升级改造，入驻服装品牌将时尚、环保与科技智能体验以及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更加注重顾客的消费需求。审美衣橱、时尚穿搭服务等精细化的服务举措，吸引了不少顾客进店体验。
服装顾问会根据消费者的日常需求、职场工作等进行精细化搭配，同时帮助消费者激活原有的旧衣橱，搭配出新的时尚、新的感觉。
据了解，此次翠微店调改围绕时尚、科技、艺术、绿色生活、健康主题，将引入食街、影院、数字书店等业态，满足消费者社交化需求。
我们打造呢科技景观加多元场景的体验，将通过北京市商业行业内呢首个雕塑数字光影秀呢 AR 元宇宙文化展示光影秀、数字屏等技术应用呢，带给消费者全新购物的体验。
愿这样的转型升级呢，能为老百货商场带来新的活力，重新迎来新的客流，愿它能够青春常在。好了，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又一个老百货商场。说它老呢，是年头老，不过呢，这两年这家老百货商场历经转型，依然稳居王府井的地标，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王府井百 货大楼。如今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地下二层有一个和平果局，果呢是水果的果，公安局的局，果局，老北京的话的意思就是卖甜点的地方。而今和平果局已经成为了北京网红打卡处，它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记者也实地探访了一下，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机会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务必去这个地下二楼好好感受一下老北京的气息。
对于咱们北京来说，北京市百货大楼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地标。曾经张炳圭一把抓的绝技成为了百货大楼在人们心中深刻的记忆。如今在百货大楼地下二层又多了一个让人们沉浸式体验老北京风情的地方，和平果局。
来，您来里边请。我们这个初衷呢，是创始人对北京文化的一种情结。百货大楼地下二层呢，有这么一个2400平米的空间，所以我们历时了4个月的时间，重塑了一座老北京城的样子，搜集了很多很多的物件，1000件以上，以这种方式呢，把北京文化发扬光大。得嘞，那您先逛着，回见了您嘞。
和平果局，它的最动人之处在于它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真实，这里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就连墙角的大白菜啊都是真的。你有多久没有吃到过手摇的爆米花了呢？看着这些老物件，我又仿佛闻到了几十年前2分钱就能买到的爆米花的香甜味儿。
我唱了你在听听
羊片、冰糖葫芦、棉花糖，这不就是我们的童年吗？这些啊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老北京独特的文化记忆。老板，来2斤桃酥。
得嘞，你先尝一下。
谢谢。
要不邀着。
您要问啊，为什么叫做果局？我还真替您打听了一下，这个名字很有历史感。在唐宋时期呢，管糕点就叫做果子，咱们老北京啊也有果局这样的说法。翻翻相册，您家里是不是也有一张这样背景的照片？走了一圈，我闻到了浓浓的老北京的烟火气，处处感受到老北京的人情味。如果您和我一样对老北京文化深深着迷，这里绝对不能错过。和平果局，你打卡了吗？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接下来走进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呢，是海内外的广大网友都非常熟悉的中国人民大学高中物理老师李永乐。无论是在国内的视频网站，还是在海外的油管上，李老师的视频都是非常的受欢迎。他的视频背景呢，永远是在一间教室里，手拿一支粉笔，背后是一块黑板。可是他嘴里的话题却是天南海北，从科普的物理、化学、生物知识，一直到经济学，甚至是人类历史，李老师都能侃侃而谈，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络大 V。好，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分两期为大家播出记者对李永乐老师的采访。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依然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来听李老师的故事。
提到李永乐老师，相信不少高中生或者大学生都对他非常了解，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在网络上所讲述的科普内容，非常的生动有趣。2018年李老师开始在互联网上上传科普视频，他总是从一个社会热点出发，把课堂知识通过一种更容易听懂的方式普及给大众。比如说在考考前，他讲了考清华和中500万哪个更难，为考生鼓劲儿。在世界杯期间，他讲了 C 罗电梯球是怎么回事，在流浪地球热映的时候，他讲了洛希极限是什么，引力弹弓是什么。在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他讲了贫穷的本质，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他讲了冠状病毒是什么，疫苗是什么原理等内容，每一条视频都有几百数千万的播放量。 那李老师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发布教学视频呢？其实这个事情也很偶然，李永乐说。
在十多年以前的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在一个辅导班里上了一些兼职，当时讲了一些数学课，然后呢这个辅导班呢就把这个数学课呀都录成视频了，然后就发到网上去了。这些视频在网上一直在流传，就传了很多年。我记得当时备课确实备得挺辛苦的，然后还跟着特级老师学了不少有用的技巧。后来这些课程呢就是帮助了不少孩子。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偶尔还有人就加我 QQ 号啊什么的，就说哎，你看我听了你这个课觉得很好，后来我高考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再后来到14年的时候呢，我又开始自己录了一些物理课程放到网上去了。再后来呢，我又做了一大堆的这个科普的课程。最后反而是这个科普的课程呢传播范围特别广，远远超过教学课程。但是教学的课程呢也一直都是有人看的，然后再后来现在呢我就一直在做，我想能不能把现在我讲的这些物理课也做成系统的课程，就像以前我做的那些数学课一样，做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系统的课程，然后放到网上去。所以现在也一直在做。
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媒体爆发的年代，我们都知道自媒体进门容易出名难，那李永乐老师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里成为了2000万粉丝、点击量10亿级的网红主播呢？这个事还要从他原本的人生经历说起。李永乐老师200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2009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老师。教师是李永乐非常喜欢的职业，一开始的愿望就是要当好一名人民教师。
我最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啊，也没有想过说自己有多么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理想。最开始的想法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班的这些学生，他们上学的时候非常开心。所以总是想能不能有一些不管是在教学方法或者教学内容上有一些创新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去想一些办法补充进一些内容到我的这个课堂上。就比如说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呢，里面有一节是讲无线电的发射和接收，然后呢我会买一大堆的收音机，然后带着孩子们到实验室里边去焊接这个收音机，让他们了解整个这个发展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从一些书上面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就会把这个例子拿到课堂上给同学们演示，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每当我去发现了一种新的解法，或者是设计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实验，我就会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这是我最开始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同学们感觉这课堂很有趣，上这个课呢不累。
再有兴趣做一件事也总会有疲劳的时候，工作的时间久了激情退却了，尤其是老师这个职业几乎同样内容讲了一年又一年，顽皮的孩子教育了一届又一届，新鲜感早已不在。那么李永乐老师是如何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一直保持着激情呢？李永乐说，
这是一个规律，就所有的人可能在工作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就是最开始呢，你第一年入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工作很辛苦，因为你需要重新背很多的课，找很多资料，所有东西都是新的。你面对每一个学生呢，都感觉哇，这个学生好像就像自己的顾客一样，我要把这个顾客照顾好，否则的话呢，这顾客就要投诉我，我这个地位就不保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教师处于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非常谨小慎微的，然后他就会感觉这个工作很有挑战。但是过了3年之后，那可能呢，你的工作做得已经比较熟练了，
驾轻就熟。
对，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课程我都已经背过一遍了，那么这个教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我也都了解了，我也知道怎么做，学生们就不会投诉我。那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可能就变成了重复的无意义的循环。然后我就感觉上课非常无聊然后呢判作业反正判的都是一样的，每次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你如果自己感觉自己上课都很无聊，那学生自然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课就会上的非常没意思。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在12年还是13年的时候，其实也有过这样的阶段。那个时候就感觉非常没有意思。那如果一旦老师这样觉得，学生也会这样觉得，所以这节课就会没法要。后来我就逐渐发现了，不能这样想。你第一次背的课其实真正的跟优秀的课程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你必须不停的进步。要常讲常新，你才能保持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你才能会感觉到这工作很有趣。如果你只是觉得我第一次做好了，我只要按照以前的内容，我一遍一遍重复就可以了，那肯定是非常无趣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是要想保持对一个事物的有这个激情或者说有兴趣，那么必须要不停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就好像一个湖泊，那如果说它是一顿死水的话，那早晚有一天它是要臭的。如果说它是活水，不停的有新的东西进来，你才会感觉到它非常有生机和活力。所以我在想的就是， 在后面的这几年啊，我从这一二年有过一种困惑了之后，很快我自我做一个调整，我就不停的去尝试把一些新的东西加到我这课程里面去，然后不停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那这样子就会感觉到哦很有趣，每一次都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挑战，每一次自己讲的课程跟以前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到无聊了。
教学的别出心裁，寻找新鲜的内容去学习，这都是促使人去坚持做一件事的一些动力。但是只有出于真心的感兴趣，真心的热爱，才能够真正的长期坚持下去。李永乐老师对待教学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获得满足感方式是不一样的吧？
对。
也许有些人呢，做一份工作的满足感来源于我可以通过这份工作获得回报。也许有些人呢，做一份工作的满足感来源于我通过这份工作获得了别人的赞赏。也许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既不希望获得回报，也不希望获得赞赏，只是因为在做这个过程中，哎，他就感觉到了一种快乐。那比如说，有些小孩喜欢玩游戏，他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就是赢别人，也并不是为了通过打游戏挣钱，他就是觉得打游戏的过程很快乐。那如果说你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你可能就会长时间的去玩游戏。同样道理呢，就是你做一份工作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从这份工作中获得快乐的话，那可能你就不是很在乎说这份工作能不能给你回报。其实我在做老师的时候吧，很多时候就是我发现了一种很有趣的例子或者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就会感觉到很快乐。可能很多老师也都是跟我一样的，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套书，就是那个费曼物理学讲义，这套物理书呢写得非常全面，如果你把费曼物理学讲义整个看完了，基本研究生都可以毕业了。还有很多的方法都是费曼自己创的，
费曼学习法啊，很有名。
对，他在这个传统的物理学的大部分人不这么讲，但是费曼通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把这个过程呢换了一个角度跟你说出来。然后每当我看到这个例子之后，哇，说这个费曼真是厉害啊！你看人家想要这么好玩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上课就会把这个方法给同学们讲，同学们说，你看这老师厉害啊，能想到这么好玩的方法，其实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吧？是费曼想出来的。但是这个过程中，我就获得了一种快乐。所以同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来源。那我不停的去找这样的方法，积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我感觉我每次讲的课呢都非常有趣，让同学们感觉到很快乐，很欢迎我，这就是我获得幸福感的一个来源。
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李永乐总结出了一个能让孩子喜欢听讲、喜欢上自己课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会让老师更加的辛苦。
不同的情况下也不是很一样吧，就是可能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些变化。那最理想的情况呢，其实是首先这个课程呢不应该太累，也就是不要在课堂上去死抠一些习题的解法，而应该更多的去讲解一个知识，而在讲解知识的时候呢，最好又能跟生活相联系，同学们有非常好的呼应，最好再能有一些动手或者动脑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啊，这就是比较好的。我最开始的时候第一轮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就是在考试成绩上因为没有做太多的习题还是有所欠缺，后来呢我就在习题上进行了加强，但我又发现好像有点过了，习题上一加强呢可能在有趣性上又不行，所以后台我就在不停的去平衡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尽量能够让你课堂呢一方面来讲要生动有趣，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兼顾考试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知识点和方法，让学生们既能够在课堂上得到快乐，又能够考试考出一个好成绩。
多年的工作积累，李永乐老师越发的觉得教书和教育不一样，教育要因材施教，而这比单纯的教会孩子知识更重要。
这只是我的一个理想，我也是奔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呢，每一个孩子啊，他的发育的程度，他的智商是有差距的。
同意。
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孩子呢都特别聪明，都是我一讲什么他立刻就会，这个事儿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要指望着把所有的孩子呢都教育成天才，教育成爱因斯坦和牛顿那个样子，只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自己的，在自己的程度上有一个充分的发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育的成功。真正现实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个充分的发挥，他如果水平高，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更好的发挥，让他了解更多的东西，那如果水平不够，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基础之上让他尽量的提高，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一件事儿。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到底效果怎么样？李永乐开播视频又有哪些坎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故事网红教师李永乐下集。
还有阿妹，黑人村落总是逗我又扬又悲，阿公阿叔阿婆阿爸还有阿妹，
好，听完李永乐老师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周见。